听着，安德，你拥有真正的武器，你的队友与你并肩战斗，你自己的将来，人类的将来，都取决于你学得怎么样，你打得怎么样。这种生活十分严酷，你会因此失去正常的童年。
我不想去。
人是自由的，但全人类都需要他的时候例外。也许人类现在就需要你，需要你做出一番事业。可能我们两个人都不得不做一些卑鄙的事情，但是只要能让人类生存下来，我们就是出色的工具。其他人利用我们这些工具来维持人类的生存，
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能够出生，对不对？
部队是不会因为指挥官说了一句我想现在是攻击的时候了就往前冲的。
现在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
下方。
自上次战争以后已经过了80年，他们的准备时间和我们一样久，我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员和武器，而且得快。
开始行动。这个办法只会奏效一次，那就让它更加灿烂一些吧。
我很害怕，但我会和你走的。
雨果奖、星云奖，科幻小说史上的双冠之作，安德的游戏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请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家里有桌游》节目，我是冰，
我是瞬间思路。
哎，可能虽然我们还是叫桌游节目，但可能这一期的内容会比较有一点午夜电台，但不是那种午夜电台，是真的催眠讲故事的一个电台。接着咱们之前讲，我们的桌游节目可能会分为两个主题，一个是以一个游戏外的主题来串起整期节目，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一期以某一个桌游的机制来把它作为一个主讲，然后串起一期节目。
之前已经做过两期了，
对，
咱们这回继续。
我们其实虽然还是把它归在桌游这个大的范畴之内呢，但其实我们立志于是想把它就融合更多的内容进来，然后做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涉猎，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知识，或者说就像这期一样，可能会给你作为一个晚上入睡的一个好的一个电台陪伴吧。
对，也有可能这些游戏能让你玩到这个朋友绝交。
是吗？那这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
这期的这个机制叫做讲故事。
讲故事类。
对，其实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不会认为讲故事是一种桌游机制，但是它还真就是，而且还是一个并不罕见的桌游机制。很多的游戏都会应用到讲故事这个元素，只不过它可能表现形式和我们所想象的讲故事不太一样。
和之前大家体验到的那些桌游不太一样，就是像讲故事的可能更挑玩家嘛。
对，
就比如我们之前说算分啊什么，它都是相当于在一个规范好的规则之下，玩家去在里面做一些行动博弈来进行得分。但讲故事的好像更发散。
对，有些讲故事的游戏其实它的规则是这要怎么说呢，是非常的没有明晰的边界，或者说在执行起来可能会非常模糊的。当然这个是其中一种类型啊，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在讲故事，还是咱们这老规矩啊，在讲故事这个机制咱们正式进入来举游戏的例子之前，还是来说说这个机制大概是个什么样子。讲故事呢，其实它顾名思义就是把故事说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它一般来讲会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元素， 其实讲故事的桌游啊，可以分成两大不一样的类型。这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大家现在脑子里想到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凭空编出一个故事，然后把它讲出来。
就纯粹就是游戏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讲一个故事。
对对对。然后除了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呢，还有一类游戏也都属于讲故事，就是你一查，如果你在这个，比如说你打开一个像 BGG、像即时这种桌游的资料平台的话，数据库，你搜机制讲故事，你会发现有很多你想不到的游戏，这他妈也有这个机制，就是你会有这种惊讶，你知道？
哦。
比如说像什么小黑屋。就是山屋惊魂，
嗯，
像什么疯狂鬼宅，就是这种库苏鲁题材的，还有什么这种疯狂什么疯，这叫什么死亡寒冬，然后全球惊悚，就你听着这名儿，它就不像一个讲故事的游戏，
听着像生存游戏啊，
甚至包括什么呢？所有的 TRPG 跑团书，如果要归纳机制，他们都拥有这种讲故事机制。
哦、对对，就作为那个 DM， 其实他要把这个故事背景讲出来的话，也是要他自己演绎的。
是，一方面可能要 DM 来讲故事，另一方面呢，其实玩家们自己也在体验讲故事，
就扮演。
哎，怎么讲呢？就是刚才这些个说的，还不一定是扮演。刚才说的这些个游戏啊，他们绝大部分都有剧本扮演这个设定。
嗯，
但他在进行当中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们推开了一个屋子进去，然后请翻到卡牌21453876号，然后你把完张牌找出来，找半年是吧？然后找出来之后，这张牌上写着啊，你眼前是一个黑暗的屋子，然后天也黑，地也黑，你一进去撞在墙上，发现里头什么也没有，就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它会有一段故事的剧情描述给你。这种东西就当你本格游戏玩下来之后，你就好像串接起了一遍故事的讲述的过程，这也叫讲故事。但是一般来讲，可能我们说讲故事的时候想不到这一类，我们想到的还是那个你自己编出故事把它说出来的这个过程，这个叫讲故事。咱们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推荐的游戏还是以围绕来大家自己发挥想象力来编故事的游戏为主，纯粹一点的讲故事。那么这种类型的游戏呢，一般来讲它可能会用上一种，比如说故事接力，你讲一段我讲一段，对吧？然后或者是考验记忆力，你可能需要背一些关键元素进去。
嗯，
所以这些游戏里头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机制，比如说啊，像记忆，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游戏机制，出现在这里。好，那么在现在为止，很难明确的查找到这种凭空编故事来讲故事的桌游最早是从哪开始的。
好像确实比较难查到，
它很可能是来自于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些游戏的结合体，就是我们日常玩的一些游戏，就是那可能小朋友们坐在那儿，你说小朋友坐那儿过家家编故事，你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谁是这个王伯伯，对吧？你这是
隔壁王伯伯、
你说这些他算不算是讲故事呢？其实我觉得他们也算是讲故事，对吧？角色扮演，而且是，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来说的话，它很可能就是诞生于人类的日常游戏的过程当中。就诞生了这种游戏机制。
是，
现在一般来说，
其实你这么说，跟别人吹牛也算讲故事，
也算讲故事啊！你张口闭口一群人点盘毛豆2两9，然后张口闭口这不是什么2个亿的两个亿大项目啊，什么人到蒙古刚下航母，对吧？聊去呗，这不就是讲故事吗？吹呗，对吧？最后掏钱结账，打过去都尿遁了，这就
尿遁了，就别结账，留给他结吧。
谁倒霉谁结嘛，对吧？拿自己右手摁着自己左手裤兜，左手挡别人的左手，让不妨碍他右手掏钱，对吧？这不都是讲故事的计谋吗？行，来说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桌游里头啊，要讲故事的话，它一般都是给你一些关键词，让你就着这些词来发散，去
不能让你
联想。啊，对，你纯乱编，那不就不用买它的游戏了吗？
有道理，
是吧？这是不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
还是您会做生意啊？
对，然后。那这个里头呢，就是能够查找到在 BGG 上能够搜索到最早的说故事这个类型的桌游，是可以追溯到1850年发行在英国伦敦的一款游戏，叫 What Do You Buy， 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买嘛钱，对吧？买嘛钱，这就是天津玩家翻译的一个版本啊。这个可能普通话玩家会翻译成是买什么，对吧？
那要啥？
哎，要点啥？买点嘛。花骂钱多骂手这就是让玩家利用手上那些卡片的商品关键词编出一段非常 怎么说呢，就是无厘头的这种故小故事的
搞笑故事
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啊，就可能就是那是那什么丈二伯干嘛去啊，那时候白不上店买嘛买醋啊，那
买嘛
就是这种感觉。反正你听起来可能很无厘头，在现在看这个规则也非常的薄弱，这个但是终归讲它有了规则。嗯，这所以这是登陆在 BGG 上最早的一个说故事的游戏，并且它有了游戏道具，就是卡牌，
而且好歹也算是正式发行出版了嘛。
哎，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游戏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比较早的。你说在这之前还有这类游戏吗？就像刚才说的，一定有，只是可能就没被收录，
对，
或者说不太严谨，或者说差点什么东西，或者压根儿就是说不知道，
没人买
啊。啊，对对对，没人买，这个很关键。那会儿你要说要再烂，何必花这钱呢？是吧？
是
自己跟家玩不得了吗？那我们先来讲，一般来讲，现在的这个桌游玩家，大家接触到的比较早的一款讲故事游戏，很多人都是从这个游戏接触到的，它就叫做《从前从前》。当然，这个《从前从前》这个名字是台湾人翻译的版本，其实在，在咱们这儿还有另一个译名叫《很久很久以前》，
反正它英文名就是 Long Long Time Ago。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个游戏诞生于1993年，可以支持2到6个人。它的中文版是由台湾新天鹅堡这家公司来代理的。这个游戏被翻译成了许多语言文字版本，这包括像中文啊，它本身就是英文的是吧，然后还有什么西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意语、希腊语等等等等。
希腊语，我是没
想到。希腊语，对，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所以说这个游戏还是蛮受欢迎的，它是一个传播非常广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里头啊，全是由卡牌构成的，就讲故事元素就是牌。你这么听啊，它跟那个 What Do You Buy 没多的区别是吧，但是它会有一些进化的地方。首先这个牌被分成了5种不一样的东西，角色、物品、地点、状态和时间。这个角色、物品、地点咱就不说了，什么是状态呢？比如兴奋、哭泣、悲伤、偷走，这都叫状态。什么叫做事件呢？比如说寻找、报仇、什么致富、变身、恶作剧。
悲伤的变身了。
对，悲伤的变身了，一个大叔悲伤的变身成了越野兔。
哇，哟，
哎，这就感觉挺悲伤的。这其实是个恶作剧啊，就是这种感觉。那游戏进行的时候呢，每个人抽取一定数量的卡牌，这个一定数量是多少呢？是11减去游戏人数。
哦，
然后这些牌到手之后就是你的手牌，接着你还要再抽一张秘密的结局牌，不能让人看到。好，那现在游戏就选一个玩家开始。
他这个抽手牌的数量好讲究，这么一看就其实是人越少要讲的故事越长。
对，但是给我的感觉，他的感觉是就像设计过一样，但不一定是真的设计过。
这不就是设计的最好状态吗？
对对对对对对，无招胜有招是吧？这个什么，这叫什么？
最好的设计就是你感觉不到设计，
啊，
最好的特效就是你看不出来特效。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从起始玩家开始，每个人都要开始轮流讲一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一般就是那么几句话，你也不用讲太长，但你也不能说太短。然后讲这个故事的要求是，它必须得沾上你手里的一张牌上词汇，然后你把这张牌打出来。接着你如果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你就继续往下讲，直到你的故事讲完。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在互相抗衡当中进行合作的一个游戏。谁先把手牌出光，并且把故事引导到自己那张秘密的结局牌上，谁就赢了。
哦，还要往结局上带
啊？对，要么你抽一张牌干嘛呢？就干这个事了。所以这件事情里头，你要想赢，那么你首先发现一个关键，就是你必须得能讲故事，但讲故事的人只有一个。你怎么能够抢到去讲故事呢？第一就是你成为起始玩家靠命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事儿不太靠谱。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别人讲故事的时候提到了你手中的卡牌名称，那你就可以打出这张牌来打断它，然后成为接下来的故事讲述者，并且那个被打断的人要抓一张牌作为惩罚。
哦，
然后第二种是在你所有的这些牌里，不拥有5种吗？每一种是一个颜色，每个颜色里都有一种特殊的事件，这个牌叫做打断牌。那么比如对方讲了一事儿，哎，讲完之后兴高采烈，你没有一点能打断他的，对。然后他打出了一张，比如说打出一张黄色的牌，然后哥们还挺高兴。你手里有一张打断牌，你根本打，就是你们用同样词，他一句也没提到你手里的词。可是你这张打断牌是黄色的，这时候你就可以出来强行打断他打故讲故事，让他抓一张牌。然后你把故事的讲述权抢过来来讲。我说实话，这件事儿这个牌的设计让我觉得还是 挺有的时候不那么痛快的，就是说他
你后面都编好了他不让你说了
啊，对，就是他的挫败感非常强，也没有什么逻辑，他就是强行的让你结束。但是你要想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在玩的时候由于水平或运气的参差不齐的问题，导致一个人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的讲下去，其他人干看着，然后游戏结束了啊。
所以然后他们都玩手机去了
啊，对啊，他们都在都去那个种大头菜了嘛，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有很多这种游戏不痛快的情况会出现，所以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吧。
嗯，
如果到你没话可说，弃掉一张手牌抓一张牌让给下家。
哦，还可以选择不讲，
对，你代价就是过张牌嘛。
哦，
然后那游戏规则看起来很简单吧，所以就是因为这么简单导致这个游戏非常的发散，那玩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很难掌握。
对，其实真的需要一些很会讲故事的玩家一块玩才
是。这个游戏太挑人了，它需要强制的让你说话，并且有这种随时即时编故事的能力。你说你比如说你跟那个原来来过咱节目那个流浪地球编剧老杨，你比如跟老杨一块玩，你说那你是不是自虐呢？这事儿就
是
撞人枪口，人靠这挣钱对吧？你编故事你撞枪口上来还玩什么呢？这就那实在是，就是他实在是挑玩家，特别是当一群人玩家的水平出现明显的差异的时候，这类游戏会出现很大的游戏乐趣上面的问题
啊。就平时不太爱说故事、不太会聊天的人，
啊，或者你碰上一碎嘴的就不停，你也没办法呀，
你也不能打他是吧？
对啊，打他也行，绝交呗，就是替他爸妈叫你叫你，是吧？然后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并且它里头有一点，因为它有的时候啊很难严丝合缝的正好切中那张牌的名字，
嗯，
所以如果你觉得能够理解符合这个意思也可以，对吧？
嗯，
所以这里头比如说啊，这个是讲了一个公主见到了王子，然后一见钟情，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他们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这是标准的故事。
对，那一般这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对吧？也可能是一个童话的开端。
嗯，
那这样的话呢，这里头只说一见钟情了，可是玩家觉得可以打住啊。咱比如说这阿斌手里有一张叫坠入爱河，
嗯，
你可以打出这张牌，因为你认为他们既然一见钟情，那必定坠入爱河。
哦，是吗？
这样的话符合情合理的打断也是可以的，然后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这时候我就不能打出一张太阳，我说这张太阳可以延续他们后面的生活，一定会用的，所以这个就明显属于胡诌，这样的打断就不合理。
可以啊，就是他俩就是一见，哎，怎么说呢？有一个王子和一个公主，卧日，他俩一见钟情了。
哎，反正就是这种，就是不行，就是说你必须得合乎逻辑的推理。
对对，
啊。然后其他人要为你的打断去评价的，如果大家都觉得你这个太扯犊子了，那你这个就你会受到惩罚，你会拿回牌，然后你来抓这个惩罚牌。
哦。
这个游戏的目的不就是尽快的放空手牌之后引导到自己的结局吗？你手牌放的，你手牌存越多，你不死得越惨吗？
嗯，对。除非，哎，那如果真的非常厉害的话，我可以把所有的一手手牌全部混在一个故事里讲完。
嗯，也可以。
哦，
哎，可以吗？我还真的忘了，这点我还真的忘了。反正我不太确定这件事儿，但是最少你首先得有一个元素在里头。
嗯，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人讲的太没劲，一直在那儿讲，大家可以要求投票决定终止他的讲述。实在的对不住您别说，
这还是个民主故事游戏。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啊，什么情况都可以让你去发起这种投票来打断他呢？比如说这个人已经卡住了，自己无法自圆其说，就不能讲下去了，磕磕巴巴说不下去了，大家白耗时间浪费生命，
嗯，
这个时候可以。第二是故事前后出现了明显的逻辑矛盾，
嗯，
比如前面说这一个人死可惨了，现在你回家他坐你们家门口正等着跟你来吃饭呢，这也有可能。当然你可以继续讲，我发现他没有腿啊，这故事又圆下去了，对吧？对，这个就看你怎么说了。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的话，是可以被打断的，因为故事肯定出现问题。第三个是情节太散漫，跑题儿，说了一大堆的废话，都不在重轴上，这可以打断他。第四是特别不合理的要求。对吧？你比如说原来我跑团的时候，我带团有一哥们儿说这个去混进警察局去偷一个证物出来，我说那你决定采用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是有一把这个散弹枪和一把手枪，我决定从正面杀进洛杉矶警局。那你去就去呗，然后被乱枪打死。
少王给他，
啊，对，然后被乱枪打死，后来再也没有人跟他一起跑团了。那大哥就好这个，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个非把 COC 玩成 DND， 但是那你也没什么办法。嗯，所以这种不合情理的一些事情，是不符合逻辑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无关紧要的事儿，说的这一堆其实也就是形容那个说都是废话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这样。这些情况下你都可以试图去大家投票打断它。那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刚才已经说了，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就是一个拼脑洞的游戏，因为你很有可能接过来的故事跟你的整个手里的词前言不搭后语，你怎么愣往这上连，因为你说一句话之后，你说完这段故事你是要打出至少一张牌来的。然后还一个是很有可能你手里的牌越少，你的主动权其实就越少，就是你讲故事的可选性就越低。那真正就算有了机会，你又如何用三言两语把它引导到你的结局上来呢？我们经常会出现大家玩着玩着讲嗨了，忘了自己的结局是什么，然后发现完全贴不回来了，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几件事儿，我自己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关键在于你自己有多大的魄力把这个故事讲成什么德行。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规则很松散，玩起来经常忘了规则。第二个，第三个是如果你愿意一直玩下去，这游戏可以玩很久很久，玩到你吐，因为它结束不了啊。
这只要编故事，
大家都在发牌，对对对，都在被惩罚抓牌。接着是做扩展很容易，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有很多扩展，它只要换主题就行了。
嗯，
现在出的比如说有什么魔法的、幻想的、航海的、动物
奇幻的，对吧？
对，你就往那换呗。然后第五个就是刚才我说那话，比较挑玩家。它这种游戏的机制类型和表现方法注定它不适合于所有人，那也就注定它不适合于所有玩家。
嗯，
然后这里可以多说一句，就是我们早年听说这个游戏规则好像是从亲王那儿的那儿 他发的一些文章那儿听的，对对对，他讲的。所以后来我们当时是买不起这种游戏的，不知道去哪儿买这种，就不知道去哪儿买，没有地方。所以我们用万智牌来玩这个游戏。
哦，
万智牌不有画吗？
是，就照着那画上故事，
就随便抽，对对，抽完玩。然后后来有一次玩完以后，我们一哥们儿特别郁闷，他说：“你们一直在讲我抽的时候什么凯尔特人啊，那抽什么萨姆尼人啊，反正都是这种。”然后讲完天，你们讲了好多人类的故事。他说：“我抽了三张都是裂片妖，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加进去，我没有人可以讲。”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这个规则，没有设定打断牌。你看，没有打断牌，难就难在这儿，
是
就是他生生憋死他一把牌，这抓了一把没有人。我们在讲人类的故事，
所以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还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是吧？
嗯、对，所以他的所以这个还是考虑到了很多要素，尽可能让游戏能够运转下去。
嗯，
但是依然很难去怎么说呢？很难去说遮盖掉它这个游戏规则比较松散，玩起来其实容易脱规则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啊，哦，我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之前介绍过一个游戏啊，这很多次、无数次介绍过一个游戏，叫《只言片语》。
对，
现在中文版叫《话物语》嘛，因为被脑残的厂商抢注了这个盗版商标，盗版抢占正版，不让正版卖，所以正版只能改名叫《话物语》。
嗯，
其他在台湾叫《妙语说书人》。这游戏有 N 多的扩展，它是2008年的3到6人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那这个游戏它的过程，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是大家打出牌，然后说一个模棱两可的词儿，让别人猜，然后让出牌进行混淆并且区分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这个也属于讲故事，只不过你讲的可能这个故事只是一个词，但它依然是具有故事性。
对，
所以这个也叫讲故事，
都有自己发挥演绎的这个部分在里面。
对，那么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个，就是真正控脑洞来靠脑洞去这个演绎和讲故事，诠释什么叫做演绎故事的一个游戏，叫驴桥。
哎呦，这个游戏真是
阿斌玩过对吧？
我就跟老杨玩，
你感觉怎么样？我先问问你的直观感受。
确实非常，怎么说呢？就和之前的很久很久以前比起来的话，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有更多挑战的部分在里面了，就不是纯粹的编故事。当然，编故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
嗯，那这个游戏其实是这样啊，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一个2011年的一个游戏，2011年的一个游戏，它能支持3到12个人。
嗯，
其实能支持很多，但其实呢，就是超过6个人就要变成2人1组。
哦，
然后它的游戏出版方同样是新天鹅堡，也是这个台湾的，可以看见新天鹅堡选游戏就是一种什么思路。基本都是之前都是这种对瞬间思路，但是他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这种深度的得策游戏，其实也有，只是相对比例小一些。
嗯，
然后这个事儿先说为什么叫驴桥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对，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游戏名字的时候，
你以为是 LV，
就我我从来没有想到它是一个讲故事的游戏。对，
就你盲猜这名，你以为它是个什么玩意儿？
因为我在玩这个之前玩的是东京高速路。
哦，
然后我一看驴桥，哎，好像也是一个建造类，
就那个是东京跑高速车的，这是不定哪儿搭起来跑驴的。
对，
驴桥是源自于一个德国民间的故事，他说的是当驴子不敢过河的时候，人们就给驴临时搭个桥，把那驴赶过河，让那驴过河。对，
我的初步理解还是没有问题。
对，德国高速路，不许辱德。然后德国这个故事，它的意思后来就被延展和隐身了。
嗯，
那隐身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隐身到当人们遇到不好记的事情的时候，就用谐音或者故事的记忆法来辅助记忆。
哎，
那么这样的话就帮助人们记住了很多东西。其实以前有好多什么事儿，我看总用这玩意儿，你知道吗？英语什么特长培训班，
对对对，
哎，教你一个词儿，这拆解这个词儿拆成一个事儿，你立马三分钟记什么，三秒钟记住一个从未见过的词汇等等等等，
拿谐音记。
对，但是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可能那培训班就这几个词儿能这么记，是吧？还得自己记，哎，没什么鸟用啊。然后这个游戏里面呢，大家就是要从完全不相干的词串，就是这个词汇串，这个故事词汇的这个块里头去摘出来，让他们去讲成一个故事，并且让其他人通过这个故事记住你发现你翻出来都是哪几个词儿。
嗯，
啊，那这个游戏您说那记词儿有什么难的，是吧？我记得住啊。那这个游戏给你设计了很多干扰项。
对，
首先啊，它有180个词，这个词都是方块的卡片扔在一个袋子里头随机抽取，所以重复性很低。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如果你自己真的觉得重复性或者玩不过瘾，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个什么那个从前从前，你就可以自己做180个块，比如它都是什么漫威人物相关的，漫威相关主题的，对吧？
嗯嗯，
你或者做一个什么黑暗主题的，对吧？然后做一个什么乱七八糟，你自己随便，对吧？你可以做集合编辑部主题的，对吧？都可以。那你不就在于自己怎么做嘛，对吧？这自己做扩展其实还挺容易的。那这个游戏里面呢，每个玩家有一个游戏版图，版图分两面，一面有四个格，一面有五个格。四格是普通难度，五格是高难度。
嗯，
四个格六个回合，五格七个回合。
对
啊，就是这样。游戏开始的时候呢，每人随机先抽一个片扣在自己眼前，这个跟你的游戏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它的作用是给你一分，在这个游戏里面扣放的这个游戏板块被称为分儿。游戏结束谁分高谁赢。
嗯，
一开始为什么给你一分呢？这说明后面能扣回去。哎，接着往下讲。游戏每个回合包括讲故事和猜词，但是呢并不是每个回合都有这两项。
哎，
我们以普通难度为例啊，它一共进行六个回合，大家轮流坐庄。那么到你的时候，咱就说第一回合到你的时候呢，你就从袋子里抽出三个词块，
嗯，
然后亮在眼前让大家都看见，
嗯，
然后把这个词块串起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尽可能辅助别人的记忆，让他记住你这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词块摞好了扣起来放在自己眼前，版图不是有四个格吗？
嗯，
摞扣在第一个格里，每一个人都讲完了扣完了，回合结束。
嗯，
第二回合继续抓三块，讲完了，第二回合结束。有人说这太没劲了，是吧？马上就刺激的就马上就来了。
对，
第三回合就不一样了。首先你还要抓块，但你只要抓四块，讲一个故事里串上这四个元素，讲完了以后把它扣好放在底下，接着把你刚才讲的那个第一摞那块还记得吧，
嗯，
扣在你第一格里头那块，顺时针的扣着，还是啊秘密的发给你左手边的三个人。
嗯，
这三位就是给他们当一提示，其他人如果人更多没有提示，没提示就没提示，活该你倒霉，对吧？嗯，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你不是把它就发下去了，接着其他的玩家拿到这个板块的这个玩家呢，他会看一下啊，就是帮助他回忆一下刚才大概有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第一个故事的那三个关键词。
对， 对，然后现在从第一个人开始说词，说的是当庄的这个玩家在第一轮的时候讲了什么故事。
嗯，
那个不是什么故事，是他那个故事里有哪三个关键词。
对，
你说出一个，然后你不能说你手里有的这个，如果你说对了，其他人就把那一块亮，谁有那块就把它亮出来递给你，你把它扣放在自己眼前变成得分。
对，这就是得分。嗯，
以此顺序进行，如果你讲错了你就会被踢出局。
嗯，
如果你放弃了你也会被踢出局。
嗯，
直到所有人都讲错或放弃了，或者是所有人都讲这个，或者是所有词都被猜光了。
嗯，
有一种情况你可以猜自己的词，轮到你的时候就剩你眼前手里这板块了。
嗯，
你可以猜这个词，相当于白送。
其实到这个时候你自己讲了很多故事也不一定就能百分百都记得。
对，然后你就把这几个块呢拿到自己手里头放着，变成了这个叫什么
得分
分数。对，然后你在拆板块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按照故事顺序，他那个故事就是给你提示一下省得你忘了，但事实上最后你一定会忘了。
那这不就体现出人家编剧老师的厉害了吗？
对，
是
吧。然后这个游戏就这么进行。第四回合呢，如果你猜错了的话它是有扣分的，它每一个格上扣多少分它是标在那儿的，你会往下扣分。然后如果你扣到零，那恭喜你就不用扣了，剩下都是你赚的啊，那基本上到那会儿你也就完蛋了。第四回合是发五张牌猜第二回合的，第五回合开始就不发牌了，你直接猜第三回合的，第六回合呢猜第四回合，六回合结束。如果猜错了会怎么办，对吧？如果猜的，首先咱说啊，这个猜板块的人你就说完了大伙都听见，然后那个被猜中的那个不就把板块递给他当分数嘛，让他去留着。
嗯，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玩家猜错或者超过十五秒钟还没想起来，就轮到下一个玩家猜，猜错的玩家将损失分数板块数量等同于你的那个空的那个空格，就现在正在猜的那一摞的那个空格旁边标着那个数字，他写着扣几分。
嗯，
越往后扣的越狠，然后你一开始那一分可能在这儿就用上了，
哦，
就有可能被扣掉。
对，其实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还有点云里雾里，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个讲故事法啊。其实这个驴桥的讲故事和其他的故事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故事编得非常很不合理，
越不合理反正你就想这么想，合理不合理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别人记住。
对，如果你编得 越不合理，别人可能反而容易记住它。
对，我们举个例子，嗯，比如说啊，现在随便给阿斌出一个看看你怎么编。
嗯，
大象、出租车和恐龙，
就我翻到这三个牌子了。
对，
然后我就会编一个大象去打出租车，没想到司机是恐龙
啊。那你想的比我这个善良，我想咱俩想的差不多，我想的是大象开出租车压死了恐龙。
就其实是这么一来的话，就这三个关键词没有什么干扰选项。
嗯，
最后唯一会让大家忘掉它的就是因为后面的故事越来
越
多，
越来
越
堆叠的越来越多在你脑子里头。
哎，
咱们现在接着讲啊，如果都猜对了让别人猜对，为什么你要尽量让别人猜对，对你有什么好处？
嗯，
如果其他人都猜对了，你可以得到一张特殊的板块，叫驴子板块。
嗯，
这个板块可以扣在你刚才得的所有的分数上面。
嗯，
这张驴子板块有什么用呢？它叫止损点，也就是说当你要扣分的时候，你不是一张一张往外扔分吗？
拿这个
扔到
等一个
扔到驴，你就视同于已经扔到底了，底下的不会被扔的。
哦，
啊，它就是这么一个保护，
那就相当于一个零分，再扣底下都扣不到了。
对对对，底下就是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扣底下的分了。
嗯，所以说好好讲故事也是有益处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但是这个驴子板块也会到时候被一起扣掉，就是下次再扣如果你又被发生了扣分，这个驴子就没了。
嗯
啊，所以尽量得驴子来帮你。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死磕脑洞的游戏。然后比如说咱们可以在玩的时候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尽可能让对方记住，这可能是出其不意，可能是反其道而行之，也有可能是非常合情合理，或者是利用你身边大家共同熟识的元素，对吧？
对，
所以我说这个游戏也完全可以做成一个自由的版本。比如说我翻出了四个卡片，你再想想怎么讲啊。小五、美人鱼、四十二和斧头。
我惊了，四十二想拿斧头砍小五，忽然发现小五是条美人鱼，
于是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啊，这就成了一个标准的故事，他们瞬间坠入爱河，是吗？
对对对，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这个故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哎，消费同事太开心了，
就是大家在讲着讲的时候突然就跑题了。
嗯，
最后我们只记住了跑题，没记住关键词是什么。
对，就这个故事里面很容易忘掉的就是那个斧头。
嗯。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就两个人不容易忘掉，美人鱼也不容易忘掉，容易忘掉的是斧头。
四十二发现小五是美人鱼，小五抄起来抄斧头给了四十二一斧头。你知道的太多了。这个故事就是当你到反正你就这么想吧，尽可能的不要，就是尽可能的不要让别人的思维过于发散，因为后面有的是还有别人的故事会覆盖你的故事。
嗯，
所以怎么让他们尽可能多的记住词才能得分，这是一个
就一句话里面把这故事讲完了。
对，第一要短，第二这些词都要明确的出现。
嗯，
第三不要有任何无关的内容。
我记得我们当时玩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太好记的，就是恐龙去坐出租车，就是这个时候 出租车的司机是大象，这就比较好记嘛。
嗯、
他会说恐龙坐了一个大象牌的出租车。
啊，对，这种就不太好记了，就是确实是不太好记。
什么樱桃牌火箭啊，什么这种、
嗯、
就很容易就会被忘掉了。
对，
但这个也可能是一个策略，他就赌有人能想起来，然后剩下人有人猜错了，
啊、
他也还行，不算太亏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哎，总之这个东西呢，非常看脑洞，因为每一次翻出来的牌几乎不会一样。而且你一块玩的人讲的水平也是完全不一样。
对，
他就是关键是因为大家的脑洞不一样，所以你理这个词讲故事的思路可能是完全没有什么逻辑规律可言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呢，你在玩的时候怎么去记这个事儿，
对，
挺困难。同时你作为讲故事的人，你也尽可能还要让别人记住，所以你怎么顺着别人的想法去讲这个故事也是关键。
嗯，所以他这个跟从前以前就是这个游戏比起来的话，那种不太会讲故事的玩家在里面也不会特别特别吃亏，因为他如果讲不好的话，就是他可能说怪罪于他是记忆的那一方。
嗯，
就是你那个故事讲得好，其他三个人都猜对了，只有你没猜对，那可能就是剩下三个人都有分，你没有，然后你讲的故事讲得不好，那大家都没分，你也没有分，
是，
所以对他来说，相对于对他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玩家的一个公平性。
对对对对对，
嗯，
行，那这个游戏呢，驴桥就给大伙讲到这儿。这个游戏我个人非常推荐，它也很适合聚会的时候来玩，
而且只要一个小袋子。
对，它的最大的关键就是你的讲故事的提炼能力和你的记忆力，
嗯，
哎，也就是这两项，其实这两个对我都很困难。好。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今天后面下一个游戏啊，这个正好我歇会儿，阿斌来讲一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是跟集合这边它可有一些合作的一个游戏，对吧？
就是其实这个已经推上去卖了好久了，但是一直没有想到合适啊、
嗯、
就是咱们有这么一个题材，因为合适大家印象里都是卖书嘛，但是我忽然发现，哎，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好像有一点它介于出版画和那个书之间啊，但是实际上、
嗯，
它里面的一本书
具有游戏性质是吧？
对，还可以当桌游玩，而且它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故事性的一个桌游，
还挺漂亮。
对，这个游戏呢就叫做万景图世界，然后其中的一个 嗯怎么说呢，算它一个主题吧，叫空幽森林。
对，大家请看时间线。
对，然后这个咱们先得就详细讲一下这个万景图是一个啥、
哎、对对对对
啥玩意儿。
万景图不是这游戏的名字。
对，是，其实万景图出现的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
嗯，
这其实是
很久很久以前。
先说这个名字，它可能是一个拉丁词、
嗯、
然后这个词是无限和全景图的一个组合词。
啊，就是没完没了的全景图。
对，然后
就是拉洋片嘛。
哎，差不多是那个意思。这个万景图其实就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小画。
啊，跑马灯一直转。
然后它每一个画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就是它的画幅两边是画了一半的东西、
嗯、
你永远可以和剩下的所有卡片拼到。
对，而且是任意拼接是吧？
对，然后最早的时候它就是法国那还是拿破仑时期、
哦、
一个儿童作家叫让皮埃尔布列斯、
嗯、
他就发明了这个万景图、
嗯、
就相当于是他也没有什么目的，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画好多好看的画，然后让孩子们自己随便去拼，拼起来以后孩子可能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么一个故事。
嗯，
然后没想到呢这个就慢慢的流传了下来，一直传了几百年，到后来大家发现，哎，这个卡画它就不只是可以给孩子玩，它可以，我可以画不同的主题，然后来发挥不同的想象力，甚至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装饰品摆在家里。
嗯，
你比如说你一二三是一个故事，你三一二二一三它都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嗯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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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它你任何左右它没有其实固定的左右关系，对吧？
对，
嗯，要不我怎么说刚才是跑马灯呢，就是你随便怎么连这事儿永远没有头。
嗯，然后他就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就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就摆在家里、
啊、
然后后来就好多这卡片你可以到后来发展，它就会有十八张，可能会有二十六张，就随意你组合、
嗯，
但到后来就是
这是不是越这你先想越多可能越难啊？
嗯，可能就为了好看的话，他就不会
在意、这个。其实这么想啊，之前我们玩过的桌游，比如卡卡颂，
嗯，
它的很多板块其实也能实现这个功能。
对，然后这个它既然是万景图嘛，那它肯定要是图画比较好看。
嗯、
这个、
对，确实很黑白画，这个超漂亮。
然后每一个画师都会有不同的自己的绘画风格。然后这回的、
嗯。
就是我们有卖的这个空幽森林其实是一个奇幻主题的，里面有什么死神啊、矮人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独角兽、巨人、Goblin 的这种龙。
嗯，然后就是如果正常要普通玩法的话，大家就是随便拿选好几张然后拼起来，然后你随机拼或者是你自己按一个想法拼然后编故事这样讲。 但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挑玩家水平的，你看你故事讲得好不好啊，能不能服众啊，
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但既然是他有这些主题在里面，他有的画上面画的是有死神啊什么的，他还有一个就是他附带的一个说明书效果叫特效大冒险，比如说那些卡牌上面写了一个、你这上面画了个死神，你可以说发出一个死亡指令并判处任何一个玩家提前死亡，就不让他再玩了。
哎，
虽然也比较狠嘛，
这
但这也是
这得接多的仇。
是，然后像龙啊什么的，他就可以让你的下一轮玩家就提前跳过这一轮
啊，就是他赋予了一些特殊能力。
对，这个纯粹就是把它和周游属性结合到一块了。因为实际上你拿在手上看的时候，这一个盒子里面打开就只有十八张卡片，
嗯，
你要自己把它当一个收藏摆画。
其实我觉得说卡片会让人觉得很单薄，但其实当我拿到这个东西看了一眼，它其实已经是硬纸卡了，就是它很厚，
就是一个纸板。
对，而且个很大，拿在手里就像那个大个的塔罗牌那个占卜牌一样的，那个、
还要大好多倍。其实
对，反正就是很舒服，这个牌拿着，那、关键仗着它不多嘛。
对，然后这十八张绝大多数拿回来其实就是自己当一个艺术品看，然后自己随便摆以后编故事的。但是如果你实在想跟朋友安利到一块的时候，你就随便拿一些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玩普通规则的讲故事游戏啊，或者是怎么说，就是玩那个特效大冒险，但是很容易你就失去这些朋友。
啊、对。
嗯，这个万景图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之前我们讲到那些游戏它可能都是靠一些关键词，但是这个万景图它就是图画，所以这个图画上的元素还要你自己去提取，虽然它可能就是画了一个乌鸦，画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你可以根据前后的这个图像来把它做一个从左到右的一个卷轴画，你可以以这个一定的顺序来讲这
个
卷轴上的故事。
它得有一张骑士对吧，还有一张哥布林，
嗯、
然后如果你把这两张拼起来呢，你可以说那个骑士是哥布林杀手。
对，
反正看你怎么说了这事。
或者就是 他有一张死神牌嘛，你死神牌如果摆在左边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哥布林，这个哥布林的图画是一棵树底下，哥布林看着一个镜子，那个镜子是碎掉的，然后他看着这个碎裂镜子里的自己，然后那个死神其实在他的左边已经慢慢向他走来。
哦，
就是它是靠图像来激发你的想象力，然后你自己去想象出一个故事来。
是是是，
如果自己玩的话就是纯粹的看画想象。
这游戏非常适合在咱上一次疫情前那期来推荐。
自己跟自己玩。 对，
对，
因为它卡牌的数量是万景图的一个怎么说呢，是它的一个特色吧，就和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乌力波一样。
嗯，
如果你纯随机组合的话，它最后组合出来的这个种类可能是你一辈子也讲不完的这个故事种类。所以怎么说呢，我比起就是那种纯粹的乐趣的桌游来说，我更把它偏向于一种就是稍微带一点艺术性的这种故事类型的一个工具吧。万景图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勉强算桌游吧。
所以其实我在想，如果这个东西理论上说可能咱们看起来画起来觉得挺困难，那如果您是擅长于美术或者绘画创作这些方面的人，想到一个主题之后去创作一个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太难的事儿吧。
其实最难的就是它的左右
啊，对，你怎么让它能够万能拼？
对，
你看它的办法其实就是用黑白双色的树林、这个土，就是这种山、这种土啊、土地和草木还有烟雾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每一个在那儿都那个什么。
对，当然这次就是和氏现在有卖的这个还只是就是一个奇幻主题，我们今后可能还会推出其他主题的，到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万景图它的美妙之处就、
啊、还有其他的什么会，
对，肯定不止一个奇幻主题嘛，
嗯嗯，
就是在历史上也会有很多主题的这个万景图出现、
啊、就是说出版社那边可能它还有计划再接着往下出下去是吧、
嗯、
这个万景图系列哈、啊，哎，这大家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什么，我觉得可以当做一种像文创产品的小礼物就完了。
是，我觉得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它的收藏和这个怎么说呢，艺术品的意义会大于它真的讲故事的游戏，因为毕竟来说，这个是讲给自己的故事会更多一点嘛，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爱好吧。就是说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有趣的这种小玩意儿，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这种赠送别人的礼品，或者是一种小美术收藏，这我觉得都 OK。
这算是在咱们这期节目里面算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讲故事。
对对对对，但是它确实是很能讲故事，它能让人讲很多。其实你在想用它来玩什么很久很久以前什么的也是能玩的，
对，
只是它的要素少了一些，对吧？
只不过它的关键词没有那么明晰了。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是。
嗯，
行，那这是关于空幽森林这个万景图系列的这么一个 产品，
也算桌游，
哎，有桌游产品的一个这么一个介绍，
嗯。
那接下来除了这个方面的，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可能让大家能够说得更热闹一点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间谍危机》。
哎，《
间谍危机》是一个多人的欢乐 party 项的一个游戏，它是2014年的，支持3到8个人，是智研家出版的这么一个游戏，
中文版。
哎，这游戏啊，顾名思义就是混进来间谍了，大伙儿要找到他，而间谍呢，要尽可能的伪装，不被别人发现。
我们当中有鬼啊！
对。所以有句话叫言多必失嘛，只要你逼着他多说话，那他难保就不会被发现，就是可能很难一直伪装下去，
嗯。
那么游戏开始的时候呢，每人会，大家会先随机抽取一个地点牌，这个地点牌呢是26种地点牌里随机抽出来的一沓，这一沓牌的特点是这样，里头有所有的牌上都是一张背景画，比如发生在集合编辑部，然后呢左下角写着你的身份是什么，假如写着 CEO
卧底
啊，不比如写着 CEO 编辑产品总监什么这个销售总监对吧，财务清洁工，
嗯，
这就都这写着混饭的对吧，都写上，然后有一个人例外，他写的是间谍，
哦，
而且他上面没有任何话，他不知道这事儿发生在哪儿，
这样，
这个游戏的过程就是间谍要尽可能的伪装自己，并且尽快发现这地儿是哪儿，其他人要通过问答尽快找出谁是间谍，把他指认出来。好，那现在游戏就可以开始了。大家要注意的是啊，这游戏进行当中啊，问答问题的时候，你的回答问题要符合自己的特色，就你的身份。比如说你在一个旅馆里头，你的身份是旅客，那么当有人问你来这地儿花钱吗，你就要回答花钱。如果你是个清洁工，别人问你来这地儿花钱吗，你可能
要，我还收钱，
对，你可能要回答我不花钱，虽然有可能会导致对方认为哟操，在旅馆里他不花钱，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角色，可能又不花钱，他一定是胡说八道的吧，那他准是假的，造成了误会，那你也要这么答，因为清洁工在那儿就是不花钱，对吧，没有说清洁工去住5星酒店自己掏钱，
其实话说少
干一个月睡一晚上那是保证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有 cosplay 角色扮演的一个精神。
嗯，
那么游戏过程呢是由问答来串接起来的，首先随机选择一个起始人，然后他从所有参与游戏的玩家里面随便挑一个人，然后问他，就说我向你问你一个问题，比如刚才我问那些问题，问完了之后呢，对方做回答，然后回答的人再继续选另一个人问，可是不能反问，
嗯，
就不能咱俩一直来来回回问别人看着，你知道这不行，就是他的机制上要求你尽可能的让所有的人都参与到游戏当中，然后就这么游戏一直问下去，什么时候结束呢，第一游戏用8分钟之后游戏结束，结束的时候哎，所有人投票觉得谁是，然后最多的那个人翻牌，是就是，不是就是的话就间谍输了，不是就间谍赢了，第二就是游戏进行当中有人说我要指认谁是间谍，这个时候如果大家都同意你就指认那人翻牌，对了的话就大家都赢了，输了的话就这个间谍赢了，
输了的话间谍就直接获胜，
直接获胜，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其他玩家反对指认，那你就不能指认了，不能发起投票，
就只要有一个就可以，
对，并且在整个游戏里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发起投票，如果被否决了就完了，
那其实就是间谍本人可以他以他自己的一票否决权就把你这行动给摁住，
对，但是没有什么，对，但是这事儿就是他可能会暴露被因此而被别人指认，如果我指认的是你，那么
是间谍本人，
那你就不能参与投票了，
也
就是说你顶多糊弄一两轮对吧，你还是会暴露出来，对，接下来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结束呢就是间谍自爆，间谍老子是间谍，不陪你们玩了，我知道你们这是集合编辑部，
你啥意思，
然后所有人就说那完了大哥您猜对了，那你赢了，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们这地儿是比如说是集合编辑部，大伙儿翻开一看不是，这北京动物园，然后完了这
那可能也差不多，那
但是就毕竟不一样啊对吧，然后就完猜错了，这个谁就输了，
间谍就算输了，
那你说间谍怎么猜呢，就是游戏开始的时候会在场上有说明书摊开，
嗯，
这个说明书上会画着26个场景供间谍参考，强烈建议在游戏开始前每个人都一起仔细看这个画，
嗯，
因为你在游戏进行当中一直秒那个画，傻子也知道你是间谍，
那也有可能那人是傻子吗，是吧，
啊，那就完了，对，他扮演了入戏了是吧，那也完了， 所以这个游戏里面的问答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你的问题不能太明确，不能让间谍知道你待这地儿是什么地方，因为桌上可能你一个问题下去就划了掉一大排除了一大片东西，对吧？然后接着你又不能太模糊，太模糊可能让别人以为你是间谍在混淆视听，你不知道该问什么。然后回答呢也是两码，一个是说间谍的回答要尽可能模棱两可，怎么都能对，怎么都能理解对，怎么能理解错，就像算命的是吧？
嗯，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掷，你哥几个都能算出来，反正都用这段话。
嗯，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你提问和回答都需要一些技巧，就是你不可能，就算你都知道确认了大家是真的，这个人是真的，但是你不知道谁是间谍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暴露更多间谍的信息，因为间谍随时可以自爆，
他随时都可以通过你的问题知道这是哪儿。
行，完了，打住，我知道这是哪儿了。哎，这
就是你节目剪了吗？
哎，对，就是这意思。然后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游戏很大的关键。我们之前在玩的时候，曾经有时候你可以问一些陷阱问题。
嗯、
我们在之前有时候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那个地儿是动物园，就是翻那个、
嗯。
然后我们一块玩的一个哥们儿是间谍，其实我已经就是大家基本也知道他这个人可疑度很高了，就决定盘问他一次。如果那个他露馅了，就马上指认他。所以我当时在我这儿，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地方在北京是有十个左右，还是比十个多很多？
我不知道啊，
那就不可能，因为他是北京人啊。
哦，
哥们儿是北京人啊。然后再有这，其实这就是一陷阱题，就是这俩选项都是错的。如果你是北京人，你一定知道北京动物园没有那么多，嗯，对吧？就几个动物，这你就算野生动物园都算上，不也就那么几个动物园吗？所以我说你是在十个左右，还是远远多于十个？其实两个选项全是错的，
嗯。
所以一个问题下来，马上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哦，他是正经回答了是吗？
对啊，他蒙了一个。
哦，
他说我觉得接近十个吧，好像是当时这么答的，我现在具体忘了，反正就是那问题就答呲了，就是很明显他犹豫了，他不是没有想到有人问这种问题。
哇，你适合当卧底。
但是这个前提是我已经很确认他是间谍了，我只是想最后再炸他一下看看嘛，就是最后再确认一下。如果一开始我就这么问的话，很可能导致一个好人被模糊掉。
还挺符合那种间谍设定的，就是大家开始怀疑你的时候一定会找出实锤来，然后再锤你。
对，所以这个游戏它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如何模棱两可的去问问题，以及如何尽可能的去跟别人对波段的去答问题。
嗯，
然后就是那个间谍如何浑水摸鱼，所以这个怎么提问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事儿。
嗯，
像这个游戏呢，就是我给大家再举的一个例子。
哎，那接下来应该就是
最后一个游戏了，
今天的最后一个
压轴的一个游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讲故事机制有两种类型。
嗯，
一种是你主动发散的去讲一个编一个故事，胡掰一个，对吧？说简单点，一个呢是你在别人的剧本里跑一个故事，这个也叫讲故事。
就相当于跑团那种。
哎，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就是特别能够体现在游戏里面跑一个故事感觉的这么一个游戏
啊。这个游戏也是一个故事游戏，
它非常大，这个游戏体量很大，它叫做《1001》。
哦，
您听啊，这游戏本身它就是个故事，对吧？山路佐德讲的一个为保命而讲的故事，最终没想到把国王拿下了。
一讲讲三年，
一讲讲三年，没办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
这都十
年
了，大哥。
对，然后这个游戏它是2009年的，支持1到6个人，并且有电子版。
嗯，哦，有电子版。
对，电子版好像不是中文的
哦、
嗯，它里头有大量的语言阅读，所以我还是不太推荐这个。一般大家玩这个太累，除非您英语像母语一样流利，这个就另说了啊。这个游戏的中文出版方叫 MyBG， 是广州的一个厂商。
嗯哼，
那它这个游戏是什么样的？它这个游戏是一个在游戏里算是一个设计机制上和游戏感受上算是一个比较早的，就是那种古早的这么一个游戏。游戏开始的时候，这个玩家要秘密选择两个点数，这个点数一个叫命运点数，一个叫故事点数。两个数的数字必须是20的总和。
那可以选0和20吗？
不行。
哦，就一定是1、19、28。
对对对对，一定是有数。对、
哦、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还会有你的出身职业，你的这代表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财务状况。
那我
一般来讲都是贫穷，你不用想肯定，一般来讲都是贫穷、
啊、是
贫穷，就是说你穷这件事决定了最重要的，在那个时代里头，在一个这故事里阿拉伯的世界，你决定是阿拉伯之夜的世界里头，你决定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你能在这个大地图1001页的探索地图上走多远， 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里，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找个配图啊，是这个游戏版图。它是当时以这个巴格达为中心的一个世界向的一个地图。
哦，这里可以出海，
可以出海很多地儿，包括你像中东啊，包括了一部分非洲，好像是包括了一部分亚洲，这里头也包括了一部分中国，因为丝绸之路嘛，是可以连过去的嘛。你像苏州什么的都是出现在这里头的。
哦，
就是中国的中南部地区，就是南部地区吧，可能中南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在这个地图里，然后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地方呢都出现在这个地图里了，所以你都是可以去的。还有很多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国家名字，您要乐意考古可以去看看。哎，就是现在那些国家已经都没有啊。然后这个游戏里头，你就要在一个世界各地去漫游。那你漫游要干什么？就是游戏开始前你会抽一个任务牌，你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嗯，
这个任务可能会要求你获得什么东西，见到什么人，搜集一些什么成就，达成一些什么名号，掌握一些什么技能等等等等等等。
真就是做任务呗。
对，做任务就是你最终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完成你的任务牌的效果的人，你就赢了，就这么简单。
哦，
那在这一个地图上开始游历世界的时候呢，从巴格达出发，这个游戏为什么叫做在故事中玩，在跑故事呢？它真的就是模拟了一个不断查询故事进度的一个游戏，就不断的翻，它有两本还是三本特别厚的那个书，里头全都是查询表。
好，
你就像查那个计算机代码一样的去查这个游戏，所以这游戏特别适合被改编成电子游戏，就是因为它整个过程都是在查询代码。
哦，哦是。哎，
那我给大家讲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啊？比如说你走了，你从巴格达出发开始移动，你到了一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上有一个编号，你扔一个六面骰子，
嗯，
把这个骰子的数字加上当地这个城市上那个数字的固定那个编号数字加在一起，翻开第一本遭遇书，找到对应的编号，比如它是五，那你就找到五，再比如说你比如说咱随便想个地儿啊，假如说你到了苏州，那就说到，比如说到苏州五，然后你就翻开城市找苏州，然后五，咔咔出现一个游戏一个列表，这个列表里面。然后那个这个列表里头，你用这个数查到这组数字之后，背后有一个，比如他会告诉你出了一个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后面有一个啊，有一个英文字母，你再从另一个列表就反应列表当中查到这个字母，这个字母底下有一溜动作，比如说啊，你在这个地方可能遇见贼了，那你这个就可能是有逃脱，然后这个反抗，然后跟踪默不作声等等等等，你选一个要干什么，然后记住了你的字母和你选的这个，翻开那本反应列表的查询词典，
嗯，
就是发现那个，再找到对应的这个表格里头，你找到这个编号对应着你选了这个字母下的这个动作之后，它会对应一个多位数编号，你再用这个
多位数编号，
对，可能是四位编号吧还是多少，你用这个编号去查你那个最后那个故事那个书，然后从里面会找到一段对应的故事描述，告诉你做这个动作之后现场会有什么反馈，讲给你然后把这件事整个相当于把城主干的所有事都预设在里面，通过查询表多重查询表格的形式预设在里头，然后告诉你此时此刻你做了这个遇上这个事儿，做了这个反应之后你遇到了一个什么结果，而且一般来讲这个结果是含带分支的，比如说你在这个时候掌握了一种技能，你可能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你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你可能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做得非常的细。
哦，就是我在苏州遇到了贼，然后我决定反跟踪
啊，
没想到那个贼是看中了我天赋异禀，教会了我什么天山九美手，
对
吧？
对对对，
我就学会了，
对，有可能，然后出来撞车吧，手撞折了对、啊、从此不能折眉，然后这就是娃娃啊，当然这个就是一般就是这样。注意，这个游戏里头倒霉事儿比好事多。我觉得个人的游戏感觉是倒霉事儿比好事多，
像极了生活。
对，这就是生活呀，
猫猫哭泣
啊。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城市里头可能翻开的事儿啊，不是这种遭遇卡，它是一种地形遭遇卡。比如说啊，它写着在山地，你可能能够，如果这是个山地，你能得到一什么？你如果是城市，你会怎么样？这是一丘陵，你会怎么样？
嗯，
如果还有就是什么都不是，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哎，就是这样。那么游戏就这样一直的进行下去，大家一直在查书，一直在翻词儿，一直在选择行动，然后直到有人达成了获胜条件，或者是大家扛不住了，掀桌走人，
就觉得没劲，然后就
对，就是时间太玩太长了。
哦、
我们有时候玩这游戏，那阵刚出的时候玩，一玩一局时间太长了，实在是玩不动了。但是你说好玩吗？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可是我觉得玩电子版可能更好玩一点，因为好多地方不用我去翻那书，太累
了，查起来太累了。
那哪是玩桌游，这不健身吗？那
最后手指头玩的都巨大。
对，游戏里头啊，一般来讲、啊、查这些书，不同的书、啊、是由不同的玩家去进行的。比如说你的上家替你查什么，你的下家替你查什么，他就是为了分担这事儿。
哦，是。
但是再怎么分担，不如电子版里摁个按钮。
对对对，
那这个游戏呢就这么一直进行下去。现在真的玩这游戏，如果它是现在出的话，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玩了，它给人的感觉太僵化和太古老了，但是它有一种复古的气息，你
确实有点
可以体会一下，
确实有点像最早的那个时候，比如2077那个桌游，它那个原型其实也是比较古早，然后就是触发事件，
那是跑团，
对对对，就感觉就还是很多资料要索引啊，
跑团可能出了什么事儿是大概一个事儿，城主给你编，
对， 对，
这个是把所有的细化都给你准备好了，通过大量的表格和反应查询去给你规划好你能出什么结果。
嗯，
所以这游戏设计挺累的，翻译量极大，
所以就导致了它的电子版就没有中文了。
对，反正没中文现在。然后这个游戏如果您感兴趣啊，对这种东西我做个推荐，而那要一般般的就算了。
还能买着吗？这个
应该能买着吧？这个我觉得之前还看有人出二手呢。
哦、
你说新品可能够呛了，
也十年多了。
对啊，那会儿好像这还是众筹的吧？这个挺早的，还是众筹的。中文版没那么早，中文版就前些年的事儿啊、
哦
起码是我做桌游这个行业以后的事儿，那就是说起码是在八年多的时间范围之内的事情。
那也靠近十年了
啊？对，差不多吧。
嗯。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这个游戏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到此为止呢，今天的讲故事这个机制就讲完了。当然讲故事这个机制呢其实永远也没有完，因为这样的游戏会一直出下去，并且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我觉得就那些狼人杀杀人游戏也算它的一个小变体，
可以，他们也有这个游戏的机制，只不过它可能不这个里头的表现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就这么一个区别。
嗯，
而且这些讲故事的游戏呢其实可能设计的门槛更低一些，它更多的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博弈。
嗯，
哎，当然您说您也可以做一个牛逼版的1001夜 Plus， 那您牛逼，这事儿就不一样了。
然后真的找个人做了个电子游戏发大财了，到时候你别忘了回来感谢我们，
啊、
是吧？
对对对对，主要是感谢我，
技术入过股啥的，我也挺乐意。
啊，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加体现出来像，像驴桥这种德式的那些游戏，它可以把讲故事的游戏和机制还很好的融合到一起。虽然就是听起来可能会有些复杂，但实际上你上手玩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乐趣和那个自己发挥的乐趣结合得相当好。
没错，
嗯，
是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游戏呢，就这个机制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如果您经常搞聚会或者搞联谊活动，搞一些个什么这个家庭活动、朋友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我觉得您可以备一两盒类似的游戏。
对，
不非得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啊，这个就是同类这种类型的游戏，您可以备一些。
讲故事游戏还真是、
可以非常好的调节活动气氛，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人是傻子，以后不带他玩
了。尤其我觉得挺适合相亲玩的。
哦，
哎，看看这人，体现出这个人内心的一些东西，他玩着玩着他就忘了，他就表现出来了。
哦，还是你坏啊？
他就说出来了，对吧？
哦，大家是看不到苏老师现在这表情。行，那这期节目到这也就差不多了。
也欢迎这个像世纪家园啊、什么真爱网什么的跟我联系啊，
也可以打
可以做个咨询服务。对对对。
嗯，行，那再次感谢苏老师今天做客集合。然后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有什么样的话题，或者大家想听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OK，
然后我们下次会逮住苏老师再来录的。
对，然后我最后也做广告，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瞬间思路”。
瞬间思路，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
嗯，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